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2026年1月9日凌晨，安徽安庆全城突发惊魂广播，400万人在睡梦中听见习雨录响彻夜空。这个只是技术事故定是政治压力测试？与此同时，中南海正在上演一场冷酷的逆向手术，陈敏仪挑选，丁薛祥被剥洋葱，下一个会是蔡奇吗？2026年1月9日凌晨，安徽安庆的400几万居民在睡梦中被一阵好得人惊的广播惊醒，那个不是防灾警报，而是回荡在漆黑夜空中的习近平语录。这一场被官方定性为技术事故的政治事故，真是一次误播吗？官方通报称责任事故，三人停职调查，但被谈具体内容引发质疑，这个不是误播而是测试，高层内斗白热化，二次文革以来，这宗事件和官场私底下肉杂风气呼应，嘲弄绰号流行，施政欠积极，台政蔓延，官员如潮，民怒冲天，当硬权力失效，心理反叛静静扩散，更深层的变化正浮出中南海，军方清洗造成的影响，陈敏仪、丁薛祥根基被拆解，下一个会是哪个？2026年1月9日凌晨零时7分，拥有约4156000常住人口的安庆市，一场突如其来的广播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全城应急广播突然间大声读起了习近平的讲话录音，广播持续了约5分钟，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资本以及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等意识形态宣传。有网民精确指出，广播内容出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一部分第二章。夜深人静的深夜，突然间响起咁得人惊的高声广播，令人一时间恍然失措，好似又回到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文革时期。事件很快在社交媒体发酵，一位安徽网友描述，安徽各地区的屋苑和街道由中午就开始播放了。事件引发舆论后，安徽省广播电视局调查组发出通报，安徽省应急广播部分终端播发了5分钟的广播节目，对民众造成干扰。经初步调查，这个是一宗责任事故，已经对三名责任人停职调查，后续会核查情况，严肃追责。就事件，不少大陆网友质疑，很难讲话是误播，这个不是误播而是测试，试探底线，发现不对路，然后三个人咩镬，提前预演看效果。结果 X 网友亦都纷纷发表留言，中央和地方在这里斗法，现在中国就是明末模式，这个讲明高层内斗已经白热化了，这个是政权不稳的征兆，这个是吸取伊朗教训，测试广播，以后发生类似伊朗的事件，就要求老百姓宵禁。委内瑞拉、伊朗两个亲信都倒了了， CCP 腾腾震，所以要紧拉人民的思想。亦都有观点认为，这个象征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二次文革状态。S 用户 New York Tank 发帖话，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成为红宝书，所有文件处处不离习近平，电视、网络、文艺作品、穿头喇叭都向指南针睇齐，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文斗、武斗都已经展开，政府机构接近瘫痪，公共事务几乎无法有效处理，中国小粉红四处群出声讨，白卫兵和黑皮狗两只坚定的革命队伍。这宗事件发生在2025年12月初，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2025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之后，该讲话强调推动自我革命，要做到5个进一步落实。 部分文章分析指出，习近平正试图回归共产主义最基本意识形态，但在党内遇到巨大阻力，为确保二十一大连任，只能够继续强推意识形态。目前中共党内政治气候类似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前夕的情况。在安庆事件引发的社会震荡中，一个更加隐蔽而又更深刻的现象在这里同时浮现。中共官场私底下对习近平的嘲弄和轻蔑已经逐渐公开化。旅澳中国学者袁鸿兵表示，以前北京的官场对于习近平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大家都尽量避免去讲他，但现在私底下谈话中几乎肆无忌惮地嘲弄、讽刺习近平，甚至频频出现各种不雅的绰号。袁鸿兵将这个现象比作文化大革命末期官员对四人帮的嘲弄。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一些中下层官员私底下表达对习近平的轻蔑，认为如果由他们来做这个位置，他们会做得更好。他分析，这个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习近平选择性反腐败，断了大家的财路和官路。他效法毛泽东做共产皇帝，不准许其他权贵家族分享最高权力，很多红二代被踢出局。更重要的是财与德都不配位，不能服众。习近平亲自领导的多项工程，由经济到文化、政治，几乎都成了烂尾工程，所以得到烂尾帝的绰号。独立评论人杜正早前亦在台媒上报披露，中国目前连各类饭局都流传习近平的暗语笑话，经常引发哄堂大笑。他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退休老干部评论，那个人指习近平刚刚上台那阵，大家对他还抱一些希望，现在没人说他好了，都闹他，大家都盼着共产党垮台。网络上习近平的绰号例如包子、小红维尼早已经广为流传。据悉，中共网络上和习近平直接相关的敏感词已经超过2000个，而且还是不断增加。这些私底下嘲弄和绰号的流行和安庆深夜广播事件形成呼应。当官方强推意识形态回潮时，基层和官场的怨气就在反向积聚。袁鸿兵指出，这个是官怨如潮、民怒冲天、互相激荡的结果。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使他不单止成为人民的公敌，甚至亦都引起中共内部千万官员的愤怒，整个官僚系统都在退出竞争，施政欠积极、不作为，国家治理能力急剧下滑，只是靠高科技监控和国家恐怖主义维持个人独裁。在这种气氛下，网易中央的政治禁忌正静静失效，官场不再畏惧公开表达不满，饭局笑话、暗语讽刺成为常态。这个或者是安庆责任事故背后更深层的社会信号。当硬权力和意识形态强推失效，底层和中层的心理反叛已经开始蔓延，习近平的权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瓦解。现代人日日对住个 mon 超过6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仲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50多亿网民，60%以上对住个 mon 超过6个钟，93%有干眼风险。唔理佢，仲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肤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薄荷清凉消炎，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透过技术直达眼部，3分钟即刻亮浸浸，86%嘅用家都话中意，轻松咗。冇眼疾嘅朋友，1个礼拜贴2到3次，远离眼疾。有问题嘅夜晚贴6片，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日头贴2到4片，帮你舒缓干眼症、眼干涩和飞蚊症，用于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 享受独家九五折优惠。如果话中共官场嘅施政欠积极，同私底下嘲讽只系集权威流失嘅一个表象，咁样更深层嘅变化就体现喺中南海嘅权力格局入边。随住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相继出事，针对习近平阵营嘅清洗，已经由军中造成嘅影响到党政系统。陈敏仪、丁薛祥两名被视为储君和大管家的核心人物，他的政治根基和利益网络正受到有步骤有针对的拆解。2025年12月30日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通报两名厅级官员立案调查，分析是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贵州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省防空办公室主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方顺航。陈敏仪本人由2012年2月至2017年7月在贵州历任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称，这个是斩向陈敏仪的第一把刀，这两个人落马的时间点和针对性都是在追溯陈敏仪主政时期系统性问题，尤其是独山园高达几百亿规模的烂尾工程旧账。紧接住第二把刀针对重庆，据上官新闻报道，12月29号下午，重庆市委召开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重庆市反馈意见整顿改革落实工作动员部署会，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袁家军强调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全面彻底整肃清洗流毒影响。江峰分析，这种无主持的批判在中共官场只有一种解释，这个就是流毒众存在而且位高权重，但已经是瓮中之鳖，这个叫断你后路。第三刀就是天津举旗，身在天津的陈敏仪在面对大本营被抄，很快讲话口风就变了，由坚决维护改成深刻领悟。2025年12月15号，天津市委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顿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陈敏仪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在会议入面说，要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江峰认为，这个讲明陈敏仪已经倒向了元老，正在跳船自保。习家军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丁薛祥，长期担任习近平的中枢管家，掌控大量人事行政和协调资源，被视为习派中少数具备年龄优势的接班人选。而现在他的羽翼亦都遇到剥洋充式的剪除，第一层是外围剪除。2025年10月30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中共全国总工会前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张世平是南通帮的关键人物，和前人大副委员长顾寿莲关系密切，而丁薛祥正是江苏南通人，捉张世平就是为了拿到丁家利用特权搞风头做无本买卖的铁证。第二层，撕开白手套家族黑金，有消息称张世平被捕还牵扯了丁薛祥的仔丁其明，张世平退休后曾经为丁其明投资的公司出面支持。另外，丁薛祥的亲信余建华突然间在前年去世，引发猜疑。2024年10月11号，中共官方发布附文称，海关总署长余建华突然间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但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 X 平台爆料，余建华在办公室自杀。 余建华的背后势力是丁薛祥。蔡慎坤表示，余建华在习近平上台后试图获得提升，他能够上位是因为丁薛祥的推荐。海关总署项目每年输送的巨大利益都到了与丁薛祥有关的人员手上。再有2025年12月19号，盾量子董事会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吕品不幸逝世，听说他是丁薛祥在科技口的金库。其他有关丁薛祥的不理传闻还有丁薛祥的秘书长张宏亮被带走调查，而指丁其铭被爆是纽西兰情报机构的线人。这一指控同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的蔡奇之子蔡尔金加入情报活动的情况形成呼应，凸显出中共高层内部一个极为讽刺的现实，在国内高压维稳掩控社会的同时，整死高层的家族成员就频繁出现在海外情报链入面。由陈敏仪的旧下属在贵州重庆系统相继出事，到丁薛祥家族及外围亲信的层层松动，外界已经能够清晰提出一场针对习近平核心权力架构的系统性拆解正在有条理地进行。这次行动的目标不是单纯清除个别人物，而是直指习近平维持长期执政的两大支柱，就是接班人预备和中枢运作的大管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焦点自然转向习近平身边最后一位尚未被直接触碰的关键人物蔡奇。这位同时掌握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系统以及中央办公厅运转的核心人物，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焦点，已经成为中南海权力角力中最敏感的悬念。由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看，这一轮动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去功能化，不是粗暴地清洗个人，而是精准拆除习近平身边的关键功能部件。陈敏仪承载的是政治延续和接班预期，一旦他的权威和安全感被动摇，习近平在党内的长期布局就失去了落脚点，丁薛祥就是中枢运转的润滑剂，掌控着大量隐性权力资源，一旦他的网络被撕裂，习近平的日常统治效率势必大幅下滑。由操作手法看，这个并不是习近平惯用的集中式大规模反腐败，而是更加似元老派主导的逆向外科手术，不碰最高位，不公开定性，而是由地方旧将、外围环节、白手套和家族关系切入，令目标人物在政治上逐步失血，但就难以公开还击。这个正是中共高层内部最典型亦最致命的权力清算模式。由时间节奏来看，军中清洗告一段落后，很快反习力量已经判断军方变数阶段性清除完毕，可以将资源集中到政治核心。这个亦都意味着习近平以往靠军权来平衡党内压力的空间正在明显收缩。至于蔡奇，正正反映出对国安系统稳定性的极度顾忌，不单只是个人，更加是掌控情报、舆论维稳和安全机器的枢纽，一旦贸然动手，可能引发系统性反噬。因此是不是以及几时触及蔡奇，很可能取决于陈敏仪和丁薛祥这两条线是不是被彻底拆解。由整体格局来判断，这个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派系斗争，而是一场围绕后习近平时代秩序的提前清场。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宏，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